两天以后，街上的交通恢复了。张军长的军队还驻扎在城外，据说督军就要在这一天出城。城内治安暂时由新委任的城防司令负责维持。战火虽然平息，可是市面还很混乱，人心还是不安定。街上到处都是败兵，三五成群的走着，显出很狼狈的样子，不是落了帽子，就是湿了裹腿，有的衣服敞开，有的连番号也撕落了。现在武器也没有多大用处了，大家把枪提着，拿着，肩着，背负着。然而甚至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失掉平日的骄傲，他们还是一样的红眉毛竖眼睛的在街上找人寻事儿，常常使人想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中的顾忌。于是恐怖的空气又突然加浓了。早晨张太太的仆人张生到高家来报告说，在他们那个公馆里驻扎的一排兵已经开拔走了，只剩下两个老兵留守在那里，据说他们不久也要走。他们的住房并没有兵进去，所以东西一点也没有损失。他又说，梅小姐家里的仆人也已经到过张家，说是过两天到高家来接梅小姐回去。这个消息叫张太太和秦放了心，他们便不再提回家的话了。下午钱家又打发仆人来，拿了钱太太的帖子向周氏道谢，说这次梅小姐在高家成高大太太后代，钱太太心上很过意不去，缓几天等时局平静了再过府当面道谢。这个仆人又向梅传谕他母亲的话，说家里的人平安，他不必挂念，如果他愿意在高家玩，多玩几天也不要紧，不必即刻回家。梅本来打算跟这个仆人一起回去，但是禁不住周氏和瑞珏苦苦的挽留，终于决定留下。虽然街上充满着恐怖的空气，但是花园里却是幽静安闲。在这个和平的环境里，光阴过得非常快，不知不觉的到了傍晚，半圆月挂在天空了，夜还没有降临，空气里带着黄昏的香味儿，天色逐渐加深，而月亮的光辉也逐渐加浓，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温暖的夜。在这个公馆里还不到午饭时间，忽然起了骚动，平静的空气被扰乱了。最初是四太太的父亲王老太爷派人来接他回去，说外面谣言很多，今天晚上恐怕会发生抢劫的事情，高家是北门一带的首富，不免要首当其冲，所以还是早早避开的好。于是四乘轿子带走了王氏和他的五个孩子，接着张家又以同样的理由派人来把三太太和淑英、觉英、觉仁一起接去了。五太太沈氏看见情形不对，便要客定送她和淑珍回娘家去，只剩下周氏和瑞珏，他们的娘家都不在省城，没有去处。虽然还有两三家亲戚，但是他们临时也不便到那些人家去躲避，而且家中有客，他们也不好躲开。后来到了傍晚，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，除了兵以外，就没有一个人敢在街上走。老太爷这天早晨就到他的表弟唐家去了，陈姨太也回到了他的年老的母亲那里。克安在家里耽搁了一阵，后来也到老丈人家去了，只有克明还留在他的书房里写信。 这个大公馆里如今就只剩下觉新这一房人。这个靠旧礼教维持的大家庭突然显出了他的内部的空虚。平日在一起生活的人如今大难临头，就只顾谋自己的安全了。张太太不能够回家，便也留在高家陪伴觉新这一房人。本来他对他们的感情特别好，这时候即使可以回去，他也不肯抛下他们。他对觉新说，我的年纪不小了，我看过了不少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见过好人得恶报的。你父亲做了一世的好人，他的儿女绝不会遭祸事。我相信天有眼睛，我还害怕什么呢？他的这样的话并不能够使他们放心。夜还很早，街上就没有一点声音了。狗开始叫起来，狗叫在平日似乎很少听见，这个晚上却特别的响亮。时间过得非常慢，一分钟就像一年那样的长久。稍微有一点大的响动，人就以为是乱兵闯进来了，于是脑子里浮现了那一幅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图画：枪刺、刀、血、火、女人的赤裸的身体、散在地上的金钱、打开着的皮箱、躺在地上的浴血的死尸。他们带着绝望的努力跟那个不可抗拒的无形的力量战斗，但是他们越来越脆弱了，而恐怖却更凶猛的包围过来。他们这时候真愿意闭上眼睛，不再看见一切，也不再有一点知觉。然而事实上，连微弱的灯光也会把他们的眼睛刺痛。它使他们明白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。他们一方面倒住，希望时间快些过去，让太阳早点升起来，但是同时他们又明白时间过得愈快，恐怖的时刻也就更加逼近。他们好像是一群带触觉的死星球，固然他们是有着各种性格各种思想的男男女女，但是拿对死的恐怖来说，大家都是一样。更厉害的是女人还有那种比死更可怕的痛苦和恐怖。梅姐，假如乱兵真的进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秦这样问梅道。这个时候大家都聚在周氏的房里商量避难的办法。秦说到怎么办，他自己的心也在颤栗，他不敢想下去。我只有这条命。梅冷冷地说，其实他的声音很凄惨。他连忙用手蒙住脸，他的思想渐渐地模糊起来。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水，接连地滚着，真是无边无际。我怎么办呢？瑞珏在旁边低声问着自己。他明白梅的意思，他觉得他也只有那一个结局，但是他不愿意走那条路，他不愿意离开他所爱的人。他望着在他面前嬉戏的海辰，觉得好像有几把刀割着他的心。秦默默地站起来，在房里慢慢地踱着，他在跟恐怖斗争。他心里暗叫着，绝不能。他想找出一个不同样的回答。他觉得他除了性命外，还应该有别的东西。这时候，什么新思潮、新书报，什么易卜生、什么艾伦凯、什么与谢野经史，对于他都不存在了。 他看见那个奇耻大辱就站在他的面前，带着狞笑看着，讥笑的。他觉得他有自己的骄傲，他不能活着忍受这个。他看看梅，梅坐在躺椅上，双手蒙住了脸。他又看瑞珏，瑞珏正牵着孩子的手在那里淌眼泪。他看自己的母亲张太太背着灯光在叹气。他又看舒华，看觉民，看其余的人。他在他们那里找不到一个援救他的人，而同时他又觉得他们对于他是十分宝贵的，他不能够离开他们。他疲倦了，他绝望了。他这时候才开始觉得他跟梅、瑞珏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他实际上是跟他们一样的没有力量的。于是他在一把空着的椅子上坐下来，他把头埋在茶几上，低声哭起来。青儿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样子岂不叫我做母亲的心里更难受？
张太太忍不住也落了泪，悲声唤着秦。
秦不回答，也不抬起头来，他只顾低声哭着。
他在悲伤他的梦境的破灭，他在悲伤他自己。他努力多年才造就了那个美妙的梦境。
他奋斗，他挣扎，他苦苦的追求，才得到一点小小的结果。然而在恐怖的面前，这个结果显得多么脆弱。旧社会如今又从另一方面来压迫他了，仅仅在一刹那间就可以毁坏他十几年来苦心惨淡的造成的一切。
易卜生说的努力做一个人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这种响亮的话又有什么用处？
他哭了，不单是因为恐怖，还是因为他看见了自己的真实面目。在从前，他还多少相信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女性，而且从别人那里也听见过这样的赞誉。然而这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么脆弱的女子。
他也免不掉像猪羊一样在这里等待别人来宰割，连一点抵抗的力量也没有。
这个心理不仅他的母亲不了解，便是其余的人，甚至于自以为知他最深的觉民也不明白。他们都认为他因为恐怖而哭，而大家又被这同样的恐怖折磨着。他们找不到一句安慰他的，反而觉得哭声像刀一般割着他们的心。
觉民几乎想上前去抱住秦安慰他，但是他又没有这个勇气。
觉慧在房里实在坐不下去，便走出来。他吃惊的看见天空中东边的一角直往上冒的淡红色火光，而且逐渐在扩大，火星不时的在红光里飞。他不觉叫了一声，起火了。他觉得全身的血都凝固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房里的几个人齐声惊问道。
哪儿是火呀？
决心马上跑出来，接着是舒华。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众人都站在街前。
天空的火光就像是人的血在燃烧。
大家面对着这个景象，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逐渐的消失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蚕食它一样。
月亮进入了云里，天色阴暗，更显出火势在扩大。
红光竟然布满了小半个天空，
地上的石板和屋上的瓦都映红了，
火星在红光里乱飞， 看见这个奇异的景象，众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够再有丝毫的疑惑了。
哎，一定是当铺起火，东西抢光了，还不肯把房子给人家留下来。
张太太叹气说：“
啊，这怎么好？”
瑞珏急得没有办法，惊慌地说：“
我们还是改了装逃出去吧。”
觉民提议道：“
这个时候还往哪儿逃啊？公馆里头的事情哪个来照管？公馆里头若是没有一个主人，便兵跑进来，一把火就会把房子烧光的。”
觉心反驳道：“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主意。”忽然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响，打破了夜的静寂。于是外面的狗狂叫起来，接着又是人的喊声，不过是从远处传来的。
完了完了，这次一定逃不掉了。
觉心顿着脚嘶声说，过后他又大声叫起来：“
未必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死吗？总得想办法逃出去啊！”
逃？逃到哪儿去呢？
周氏急着带哭地说：“
逃出去，在街上碰见变兵，还是不免一死，还不如守在家里好些。”
就在家里也应该找个好地方躲起来，能够多救活一个人总是好的。我们这一房也应该留一个种才是啊。
决心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愤，他接着又改变了语调说：“
二姐三姐，你们快陪伴妈、姑妈，还有你大嫂、梅表姐、秦妹到花园里头去，那儿还可以躲一下。而且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，那儿有湖，你嫂子知道怎么样保护她的身子。”
他说到这里，他的眼光贪婪的在瑞珏的身上扫了一遍，又看了梅一眼，眼里落下雨点一般的泪珠。他虽然极力支持着，好像有很大的决心，其实他的心里空无一物。
你呢？
众人差不多齐声问道。
你们追过去好了，我自己有办法。
他停了片刻，才露出镇静的样子，冷冷地说：“
你不去，我们也不去。”
觉慧坚决地说。枪声接连地响了几下，不过火势并没有增大。
三弟，你为什么只顾来管我？马姑妈他们要紧。
决心急得不住地跺脚，
要是外面没有一个主人，他们来了岂不会吵到花园里头吗？
这些时候，抱了海辰坐着不说话的瑞珏忽然放下海辰，走到决心的身边，坚决地对决明和决慧说：“
二弟三弟，你们快陪着妈姑妈他们去吧，请你们把海儿也给我带去，我在这儿陪伴你大哥，我会照料他。”
你留在这儿陪我？嘿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
决心吃惊地说，便把瑞珏轻轻地推开，然后悲声说：“
哎呀，你留在这儿有什么好处？你快去，免得太厌了。”
他说着又焦急地顿脚。瑞珏抓住他的一只膀子，呜咽地说：“
我不离开你，要死我跟你一起死。”
海辰也走过来，拉着瑞珏的衣襟，悲声哀求：“
妈妈妈妈，我也不去。”
这一来把决心急的是更没有办法，他便对瑞珏接连作了几个揖，恳求地说：“
哎呀，请你看在海儿的面上，你跟我一起死有什么好处啊？哎呀，我未必就会死，他们来啊，我有办法对付，倘若他们看见你又怎么好呢？你也应该爱惜你自己的清白身子，况且你肚子里还有……”
他不能够再说下去了，
瑞珏呆呆地望着决心，一眼也不闪，好像并不认识他似的。他这样站在他的面前，让他的贪婪的眼光在他的脸上多停留一刻，便用凄楚而温柔的声音对他说：
好，我依你的话，我去了。
他又叫海晨唤了一声爹爹，然后调转了身子。这个晚上大家就睡在水阁里，窗户开着，月光凄凉地照在水面上，天空的红光渐渐地淡下去，一切跟往日没有分别，只有狗叫声显得异乎寻常的可怕。湖水载着月光微微地颤动，跟平日完全一样。然而在众人的眼里，湖水现在变得更神奇，更清朗了。特别是瑞珏和梅，他们想看透湖水究竟有多深。他们甚至想，水在那下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。又过了一些恐怖的时刻，后来周氏看见瘸慧显出疲倦的样子，便叫他去睡。瘸慧上了床，过了一会儿刚刚模糊的睡着了。周氏忽然走到他的床前，揭开帐子叫醒他，把他的圆圆的脸俯下来，在他的耳朵旁边用柔和而郑重的声音说：
现在枪声又响了，好像很近，你要小心惊醒着，千万不要睡熟。有事情时啊，我好马上喊醒你。
他的热气喷在瘸慧的脸颊上，他的脸上显出关心的表情。他替他盖好被，又放下帐子，轻轻地走开了。虽然他带来的是不好的消息，然而瘸慧却很欣慰，他觉得现在又有一个母亲了。